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晚间聚会，今天晚上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呢，最近呢，因为在这个担任这个少甲班的教员呢，这一两季呢都在学习，跟学员们一起在学习《士师记》和《列王记》上下的这个整个历史的发展跟它的故事。那说起来呢，已经离开这个宗教教育的教员呢，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哈。那我最初开始在宗教教育系里面呢，担任这个儿教组的实习的教员的时候呢，这个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是高中时候的事情。好，那时候我教的学生现在还坐在下面呢，都已经很大了，所以就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中间呢，因为读书啊，然后结婚、小孩子的关系呢，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宗教教育系里面担任事工。那这两年呢，这从去年开始，再一次的呢投入这个宗教教育系的工作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好，常常我们听到人家说教学相长，好，就是教的人跟学习的人其实是一起在成长。那当我再一次的接少甲班的工作的时候呢，并没有因为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做过的圣工而感到蛮轻松的，或者是说蛮容易的，没有，一点都没有，反而觉得说隔了这么久，哦，如果我再一次的进入到这个宗教教育系里面担任教员，可是呢，我能带给我班上的这些孩子的东西，跟十几年前我是高中生的时候能够带给孩子的东西是一样的话，那表示是这个我没有在进步啊。所以呢，当自己再一次的投入的时候呢，就想了很多，就觉得说怎么样能够陪伴这些又更新的一个世代的小孩子，在这个利用这个宝贵的宗教教育的聚会时间呢，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也是很有意思的呢。就是说，他们从去年开始的这个学年度呢，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呢，就是从出埃及记、士师记到列王记上下，还有撒母耳记这些内容呢，其实是以色列民呢，从创世然后到这个被奴役，然后到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后的一连串的这些故事呢，非常的错综复杂，非常非常的很一波波折折的，非常多的这个事件，非常多的人物、地名，还有很多的朝代的改变啊。那说起来呢，每一个故事呢，如果跟幼稚班的小朋友讲，还有幼年班的小朋友讲，还有跟少甲班的这个小学五六年级的小朋友讲，如果都是同样的内容，我想小朋友上课一定就你光把题目写在黑板上，他们就开始心不在焉了。好，那尤其现在小朋友到了五六年级呢，他们其实同样的故事，简单说了，好比说你说大卫王的故事啦，撒母耳先知的故事啦，或者是呢这个什么亚哈王的故事啊，加密山上的故事啊，他们几乎是看了黑板上的题目呢，就已经一副啊哇龙仔啊，就是老师你要讲什么我都知道这样哈、哦。那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开始在教他们这一段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在想啊、哦，怎么样把这些他们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呢，还能够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内容，给他们更深入的一个认识，而不是表面上的这些，好像他们觉得自己从幼稚班就已经学习，就已经会的东西。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所以呢，在准备他们的课程的时候，哈，或者是说呢，在陪他们一起上课的过程当中呢，就比以往呢，都更加的努力的，更加的这个仔细的去研读这一段历史，哈，尤其最近他们在学习的是这个以色列王国跟犹太王国，就是北国跟南国的这一段，哦，又更复杂了，一个王换过一个王啊，然后这个好王坏王，这个名字又是很拗口的这些名字，好，那但是为了跟学生一起学习，而且呢，要让学员还有这些孩子能够，从这些很混乱的时代，从这些很复杂的这些历史的关系当中呢，看清楚一个教训出来，看清楚一个神的旨的安排跟旨意出来，老师就要费更多的心思去了解、去认识，然后就得到了我从小到大，虽然这些故事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但是呢，可以说这半年来呢，对于《士师记》还有这个《列王记》上下的学习是这个 最深入也最丰富的一次，所以我这个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段学习当中的一些心得。那我也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担任任何的圣工跟事工，只要我们有心为我们事工的对象投入我们的心力，其实真正的祝福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像刚刚我说，原本的动机是希望让这些已经在宗教教育系里很多年的这些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收获，结果到最后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自己，这样。那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那也愿神继续带领，让我们就是在这种服事的过程当中彼此都成长。好，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呢，就关于屈膝，就黑板上的题目。屈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跪下来，就跪下的意思。那一般来说我们什么时候会跪下？就祷告，对不对？就祷告的时候会跪下。我们向谁跪下？向天上的神跪下。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会跪下？现在大概不需要，但是呢当你见到一国之尊的时候，就是国王的时候，你要跪下，对不对？以色列民呢在他们在西乃山上呢建立了跟神的约定以后呢，他们的唯一的要敬拜的对象是谁？就是天上的真神。他们这是他们唯一需要跪下来敬拜的对象，他们不用跟任何的人跪拜。好，在以色列民那时候呢，西乃山上这个神跟摩西在立约的当中呢，他们唯一要跪拜的就是天上的真神。他们不用拜任何人，也不用拜任何其他的民族，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种族。但是呢以色列民你看看，他们从出埃及到了进入旷野，然后在旷野之后呢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呢在历经了这个士师的阶段，就是外族人来这边来干扰他们，骚扰他们，侵占他们的时候，士师的阶段到后来他们有先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怎么样，看到迦南地的其他的这些异族都有国王，他们就心动了，他们就想要国王啊！我们知道他们就跟撒母耳要国王，所以说求你帮我们立一个王。撒母耳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啊，他认为这个神已经教导我们了，我们唯一需要屈膝跪下的对象是谁？是天上的神，你们为什么要求一个王来向一个地上的君王跪下呢？你们为什么要求一个地上的君王来服侍他，然后呢来被他所奴役跟约束呢？但是呢这些百姓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撒母耳的这种开导，还是一直执意的说，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的儿女必须要为国王服侍，为国王付出劳役，我们还是想要一个国王，不论如何我们为他做牛做马，让他这个只做什么都没关系，只要我们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国王，我们就很满意了。好，那这时候呢撒母耳呢当然最后还是就是向神请求这件事情，然后神呢也同意了，就立一个国王给他们。但是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什么？国王呢只是神在地上的什么代理的人。好，代理的人，他一定这个国王要给谁当呢？这个是天上的神决定的。神说要给这个人当就给这个人当，要让这个家族就让这个家族。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终于他们就求到一个王。那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想，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呢都有那种想要这个很渴望一个可以崇拜的对象，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交托的对象，可以仰望的对象。好，那实际上天上的神就是我们的交托，我们的崇拜，我们的仰望。可是为什么在这个选民的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会看见他们想要把这种崇拜的对象，依靠的对象给他很具体化，给他很形象化。最初的时候的具体化跟形象化跟偶像化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摩西上山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对不对？他们因为看不到摩西，非常的非常的惊慌，非常的这个害怕，那他们需要有一个可以领导他们的人，可以交托他们，可以去倚靠的人。所以呢就亚伦呢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大大的犯了神的这个引起神很大的怒气啊。这个只是一个开端而已。那我们岔出来说一点点，为什么要盖金牛，为什么要造一个金牛犊？这个就跟 以色列人呢在埃及被奴役的那四百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在埃及人的信仰宗教里面呢，牛呢是圣牛，哦，就是牛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敬拜的对象，哦，是很神圣的一种动物在埃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那一段期间呢，就把这个给学起来了，哦，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的 leader 他们的这个领导者呢不见了，哦，到山上去看不到了，就很慌张的呢要造一个金牛犊来拜。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一直这样子下来，尤其在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呢，看到外邦的国家又有国王，哦，有活生生的国王可以拜，又有偶像，哦，一尊一尊的偶像可以拜，他们的心里呢就更浮躁了。因为呢天上的真神耶和华真神跟他们立约的神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可是神明明用很多的神迹，很多的这个大能呢在带领着他们，他们明明有感受到，可是他们还是呢有那种渴望跟那种憧憬，想要像外邦人一样有一个地上活生生的王可以拜，有一个这个造出来的偶像可以拜，哦，这个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跟一个软弱。所以呢就在这样子外族的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还加上人性本身的那种对于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没有信心的这种软弱，两相一刺激下来呢，他们就开始有了这个想要有王，然后呢又开始有偶像的崇拜。好，那讲到他们这个偶像的崇拜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在我们讲到这个旧约时代最出名的一个偶像，外邦的偶像就是谁？巴利，对，就是巴利。好，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士师记的第二章，请大家翻开士师记第二章。巴利这个可以说是呢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他们所拜的外邦偶像的一个最大宗了，哈。我们看士师记第二章的11节到15节。第二章11节到15节，好，我来读哈，好，大家也可以在底下一起读。十一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的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十五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好，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这个是在士师时代的刚开始的时候，哈，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外邦神，哦，这个巴利有多厉害，真的很厉害。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还没有多久，哦，才这样这个叫什么，安定在这个牛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没多久，就被这种外族的这种拜巴利的风气给怎么样感染了，哦，他们那时候呢已经明明呢在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一定要只能一心一意的呢敬拜天上的真神。可是呢他们偏偏呢不听话，啊，神说你如果听我的话呢凡事必亨通，啊，那你如果敬拜他神敬拜偶像的话呢，你又下场会很凄惨。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呢就是在跟我们说明什么，说明呢他们呢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去拜谁？巴利。那在15、13节的地方呢，他特别说明什么？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好，这是两个神，这是两个神，常常被相提并论的两个神。我们这里介绍一下巴利跟亚斯他录是什么神啊？巴利跟亚斯他录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迦南地北边的国家开始敬拜的神，到后来呢成为一个势力很庞大的宗教。巴利是一个男的神，哦，他是管什么？管生育跟大自然，就是风雨雷电，好，还有这个生命的生育这样子。他是一个男的神。通常呢巴利的这个偶像呢都是用石头雕成的，好，就是一个石柱就对了，啊，那他呢 会有他的，他是男的神嘛，然后就还要一个女的神，就天王，还有一个天后，就对了。那这个天后呢，就是雅斯塔路。雅斯塔路呢，在旧约里面的记载呢，除了雅斯塔路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亚瑟拉。好，亚瑟拉。所以呢，亚瑟拉是一个女神，是一个女的神，就是他的这个偶像啊，他们要造一个偶像嘛，他的那个神像呢，都会是用木头做的，是木柱啊，木头的柱子啊，所以他是属于四子的女神。什么叫四子女神？就是那种，就类似像那种送子观音那个意思吧，这样哈，就是要求生育，要求生小孩的那种四子的女神这样。那这个巴利呢，她是主要最大的神，好，那她的太太就是亚瑟拉、亚斯塔路，这两个神呢的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仪式呢，崇拜的仪式呢，在外邦的这个崇拜仪式呢，非常的兴旺，非常非常的兴旺，信徒众多，而且呢，通常呢，都是从这个皇室开始带领的全国，几乎就像国教一样啊，哈，在迦南地，像一国的国教一样，是非常兴旺的一个很邪乱的一个教。那为什么说是一个很邪乱的教？他是一个男神，巴利是男神，亚斯塔路是女神。他们的这个宗教仪式呢，非常的淫乱啊，在他们的这个崇拜的方式呢，有这种，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啊，旧约里面会看到说，谁谁谁跟巴利亲嘴，有没有？哈，这个记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在敬拜这个巴利神的时候呢，他们是用跟神像亲嘴啊，什么这种非常很肉体的这种动作在那个，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宗教仪式有很多是属于男女的交合，或者是呢把童子呢活活的献祭给他们的神，然后呢也有一些很，总之是一个很邪淫的宗教就对了哈。那你想这个拜偶像、敬拜偶像就已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更何况是一个这么邪恶、这么淫乱的一个宗教，偏偏这个邪恶又淫乱的宗教呢，在旧约那个时代的迦南地方是很大的一宗就对了。好，那这个从士师记第二章我们刚刚读的这里就看到了，在士师时代的这么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开始拜巴利跟亚瑟拉。好，那我们现在再看士师记的第六章，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士师啊，基甸士师啊，士师基甸，我们看第六章的25节到32节，好，25节到32节，我们不读，简单的讲呢，就是呢，这个神呢，就是那时候拣选了基甸之后呢，神跟基甸说话，好，神跟基甸说什么？他说呢，叫基甸，好，来，我们看25节啊。他说，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点点点，好，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个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再筑一座坛，好，然后呢把这个牛献为燔祭，并且把你砍下的那个偶像木偶当作柴去怎么样献祭。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是讲神呢叫基甸去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呢，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们就是因为在自己盖这个巴利的，给巴利筑坛，然后呢造巴利的像，然后呢献祭给巴利，所以引起神的怒气，才会让以色列民受到很多的攻击。刚刚我们前面讲，哇，所有人都起来攻击他们，伤害他们。所以呢，当他兴起这个基甸先这个士师的时候呢，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毁掉那个坛，然后呢砍倒那个偶像，然后筑一座新的耶和华真神的坛，然后把那个偶像怎么样当柴火烧了。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一点都不可以存在，除去偶像，除去偶像物尽，而且呢把那个当柴火把它烧掉。所以在士师时代呢，这两个地方的记载呢，可以让我们看得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已经受到外邦的这个巴利崇拜的信仰怎么样影响了，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了，甚至在民中都有这种巴利的神坛。那我们知道巴利的这个崇拜在以色列民当中呢，最兴旺、最兴旺，而且最是这个最高峰，那个崇拜的最高峰是在哪里？就是在亚哈王时代，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的部分，现在请翻开列王记上的16章。 这个巴利的这个崇拜呢，一直是在这个百姓当中呢没有间断过啊，有时候这里，有时候那里，是零星的、分散的啊，零星的一直出现，没有真的断绝过，然后也没有说真的整个大兴旺起来。可是呢，到了这个亚哈王的时代，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的三十节，十六章的三十节，三十节到三十三节哈，对不起。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啊！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为所犯的罪，还娶了这个西顿王这个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好，三十二节很重要，他说呢，在撒玛利亚他建造了巴利的庙，在庙里还为巴利筑坛，不是只有拜，不是只有筑一个偶像而已哦，还盖庙哦，这个真的很离谱了，有筑坛，有偶像，还有庙，并且呢还又做了亚瑟拉，亚瑟拉就是我们刚刚说巴利神的太太啊，亚瑟就是那个亚斯他路啊，一样的同一个哈，那个女神。好，所以呢你看他又拜男神，又拜女神。好，那这里他说呢，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下一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好，这一段是在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拜巴利跟亚斯他录的这件事情呢，到了亚哈王呢，已经是拜成，就是本来只是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做这种拜这种邪教异端，可是呢到了亚哈王，他以一个国王的这种身份呢去娶了耶喜别。好，耶喜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耶喜别呢在嫁给亚哈之前呢，她是西顿国的公主。西顿国呢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国的北边。好，她在这个以色列国的北边呢是一个什么国家？她是崇拜巴利的这个大本营。好，可以说呢巴利这个偶像就是发源自这个西顿国，而且西顿国呢是巴利崇拜的这个中心，最集中的地方。好，那你想亚哈王去娶一个这个邪教异端的国家的公主，那这个罪恶就已经很大了，不止把他娶来，还让耶喜别呢完全的呢把这个宗教变成以色列全民在信奉崇拜的宗教。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说，这亚哈所做的一切恶事呢，比他先前的以色列诸王还要更甚。好，这个是巴利崇拜的最巅峰了啊！这个时候全国呢都可能都已经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了啊！都所有的人呢，在国王跟王后，就是亚哈王跟耶喜别王后的这个的操纵之下呢，所有的人都在敬拜亚哈这个巴利跟亚斯他路跟亚瑟拉。好，那不止呢有竹坛去献祭，还有偶像，还有盖庙，这个已经是在耶和华眼中是完全不能接受、忍无可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亚哈王。好，虽然呢我想大部分如果这个有曾经在听过这些士师列王时代的故事的人呢，大概都认识亚哈王。好，如果我们那么多的北国的王、南国的王，我们都讲不清楚谁谁谁，至少可以叫出一个亚哈王，因为他真的是这个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然后所以他名声恶名很昭彰啊，很响亮。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亚哈王。亚哈王是北国的王。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当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呢，这个南国呢基本上还偶尔的，我们真的是偶尔可以会出一两个还算不错的好王啊，虽然大部分还是坏王啊，行恶事的王。但是呢这个北国这个王朝啊，北国王朝这个以色列王朝，基本上从这个神让耶罗波安当王一直到他们灭国，没有半个好的，从头坏到尾，然后这也是不容易啊，几百年当中没有出一个好的王。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在第一个当王的以色列王的第一个家族是什么家族？是耶罗波安家族。耶罗波安家族呢等于说是北国以色列的开国 开国君主啊。那这个开国君主呢，他的王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就是神直接就选定他说让你当北国以色列的王，而且呢直接就给他十个支派啊，南国犹大只分到两个哦，直接把十个交给耶罗波安说让你来带领这十个族，让你做王，只要你专心敬拜耶和华真神，你的家族就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断掉。可是呢这个耶罗波安呢，明明是这个是怎么讲，白白得来的、哦、白白得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尊荣，白白得来的这样的一个王位，他不但没有珍惜，甚至呢在他登基就位的时候呢，做了一件非常这个影响很深远的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什么决定呢？他那时候呢就在想，好，以色列民这个选民呢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民族、哦、他们的政治跟宗教是合在一起的，他们的领导人呢，除了他们的王，除了是政治上的王，也是宗教上的王，而且呢以色列民本来就是以宗教为主的一个团体、哦、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集体。所以他就想，哦，这样不行耶，这个他们呢要是要献祭都要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久了久了会不会就归顺南国犹大国，就不听我这个以色列王的话。所以他凭着一个私心呢，他就呢又盖了两个献祭的地方，自己盖了两个献祭的地方在他以色列国里面，然后呢他想说用这个方法呢可以让他的百姓怎么样，不要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哦、他以为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他的人民呢乖乖的留在北国，不要去投靠南国。但是他这个作为呢就大大的惹了神的生气，因为呢他选的那两个地点呢，他在那里做什么，做了两个金牛、哦、就是他选了一个是但，一个是伯特利，在北国 的两个城市呢就做了金牛。这个金牛的事件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已经是很怎么说，从他们在西乃山下的这个事件就已经看得出来神对这件事情大大的愤怒跟不喜悦。结果耶罗波安呢一上去当国王之后呢还重蹈覆辙啊，甚至呢本来是当年是做一只造一只金牛啊，到了这个耶罗波安给你造两只，还在他的国内搞了两个金牛让大家去拜，然后跟大家说这就是耶和华真神，你们就去拜他，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了，留在北国就可以拜神。那你知道他的这个举动呢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很大的祸害，然后呢也从此让北国的所有的这个王呢一直就在陷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路上。好，那耶罗波安他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不久他的位置就传给他的儿子拿达，王位坐没多久就这个拿达就被暗杀，然后就被篡位，好，被这个巴沙篡位呢，把耶罗波安全家杀了，这个没有一个幸存的，就对，只要有气息都被杀光了。这个在十五章列王记上十五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个甚至呢这个巴沙呢把这个家族全部杀了之后，自己当了这个北国的国王，这是第二个家族，等于北国的第二家族。但是这个巴沙呢当了王之后当然也没有做什么好事。我们刚刚说过北国以色列呢从头到尾就没有出一个像样的国王，每一个都在拜偶像。因为一开始的这个立国君主耶罗波安呢就已经开了这个很不好的风气，由国王来带领拜偶像，所以后面呢就是不断的在重复这种被暗杀然后篡位然后又把人家前一个家族全部灭尽的这事情就不断的反复在发生。好，所以耶罗波安的家族被巴沙给清理掉了，然后他篡位暗杀然后把他们杀尽。巴沙这个家族呢他做王做了二十几年，给他儿子也是做个两年，结果又被一个他的将军辛利给杀了全部。这个辛利更狠，他不是只有杀这个巴沙家族的人哦，亲属杀了，奴仆杀了，认识的都不行哦，朋友也全杀光、哦、这就是说赶尽杀绝到了一个极致了，就对，一个比一个更狠、哦、他把他解决掉。但是这个辛利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啊、就是呢他因为呢是原本是就是等于是属下刺杀这个他的手他的国王嘛，所以呢又被另外一个将军另外一个元帅呢来追杀。那在这个追杀的时候他只当了国王七天，然后在那个首都德撒城当国王七天，结果呢 另外一个将军也要来篡这个位，我说这个国真的有够乱，也要来篡这个位。结果他因为怎么样，害怕被这个另外一个将军抓到，所以就自己放火烧城，然后自己自焚而死。这样，你看，我这个先题外话，我这一从上一季到这一季，跟那个少甲班的学员一起在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圣经上这些以色列选民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真的比八点档还精彩，什么狗血的事情都会发生，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很血腥的、很残暴的，或者是很阴险的、很狠毒的事情，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些历史当中。有时候想说啊，以前这个常常在一些小说啊，这个或电影啊，或者甚至在电视的节目里面呢，很喜欢看那些情节起伏很有戏剧张力的这些内容。后来读了这一段圣经啊，跟他们一起认真的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才知道说，哦，真的是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啊、哦。这个举凡中外，古今中外，这一种这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呢，一直都在发生，一直都在出现。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刚刚那个篡位的那个立新哈，他就新立，对不起，新立呢，他自焚而死之后，就换暗立，这个另外一个大将军叫暗立，这个暗立就是谁的？就是亚哈王的爸爸。好，这样清楚了吗？好，就是经过两次的这个暗杀、篡位跟灭族，最后北国以色列呢就落入了这个暗利将军的暗利元帅的手中。那暗利当了12年的这个国王之后，交给亚哈。亚哈王22年当中，他的所作所为在列王记下有很清楚的记载，是最就是说记载的最详尽，而且呢，跟以利沙先知之间的这个事件高潮起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有故事性，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神跟选民之间的这个拉锯战，怎么样神想要换回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又如何的一直在越走越邪，越走越偏。好，那这个就是亚哈王的一个背景。好，我们可以知道呢，他们亚哈王当王，可以说以色列的这些所有的王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只有耶罗波安是神所亲自选定作为这个国王的，其他的呢，一个杀一个，一个杀一个，这样子，谁说不准什么时候谁就要把谁给除掉，然后自己登位救王。所以亚哈王的爸爸也是这样子，用这种手段呢，除去前朝的人，然后即位的。那他在他即位之后呢，这个亚哈即位之后，我们刚刚说他娶了这个耶洗别，对不对？好，他不但政治上是不清不楚，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政权的取得上面是很血腥的，很没有一个名分的一个取得，用这种暗杀跟篡位的手法。在他的婚事上，我们也讲他什么人不好娶啊？为了联合隔壁的国来抵抗外人的侵袭呢，他去娶一个这个巴利的宗教的信仰中心西顿的公主耶洗别，把这个祸患呢带到最深最深的地方，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地方，这个他神对他的怒气啊，比他之前的所有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你要想，前面这些以色列王、北国的这些王，哪有一个是好东西，对不对？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行不好的事情，然后再接下一个又把他给除掉，什么、就是这些乱七八糟很血腥很残忍的事情反复的在发生。可是呢，为什么亚哈王在神的眼中是罪恶罪恶的一个，最可恶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是在这里。好，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讲到说了，就是这个以利亚先知就出现了。以利亚先知在这个时候出现做什么？就发生了我们很熟悉的几个事件啊，就是说像这个他向天就说不下雨，只要他们继续拜巴利，不敬拜耶和华真神的话就不下雨啊。这个事件啊，3年6个月之后呢，又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假先知，还有呢亚瑟拉的假先知，总共850个先知在哪里？在加密山上又这个挑战。那我们讲加密山大家就比较熟悉，因为加密山上这个真神与假神的这个 故事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进行这样子的事情？好，加密山呢是一个靠近以色列北国北边的一个山脉，它是一个靠海的山脉。那这个加密山呢，它很特别，它因为起伏不是很大，所以非常的美丽，而且它因为不是太高，所以呢从平原的地方，在迦南平原的地方，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到山上的动静。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为什么以利亚先知呢在神的这个指示之下选择了这个加密山？因为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信仰跟神的立约是在哪一座山，是西乃山，对不对？可是呢这个邪教跟异端的这个巴利神跟亚瑟拉这个神，他们的起源地在哪里？就在这个加密山。好，意思就是说呢，我在你们的宗教，在这个邪教的这个起源地加密山呢，挑战你的这个神，这样懂吗？好，就是说他不是选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他选在好啊，你们大家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信徒都在拜这个巴利假神，那你们说你们的巴利神是在这个加密山起源的，我们就选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来验明谁哪一个是真神跟假神。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些850个假先知跟一个以利亚先知的对决，最后当然是邪不胜正，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他最大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是希望所有的百姓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挑战当中，这一次的这种对抗当中呢，看出什么？巴利是一个不值得一拜的一个假神，然后呢，回归这个真神天上真神的这个信仰跟崇拜当中。好，他希望呢，这个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很明确的、很这个张力很大的一个对抗呢，能够带领所有的以色列民呢，不要再向假神跪拜跟屈膝，然后带回来能够向这个真神来屈膝。那我们知道在加密山的事件里面呢，这个最后整个白天呢，这850个先知在那里又叫又跳，又想尽办法的一直要让他们的那个巴利的神坛能够起火，然后完成献祭，没有成功，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后来，以利亚又用水浇又用什么的，然后想尽办法把那个这个耶和华的祭坛弄得湿哒哒水淋淋的，但是呢一祷告怎么样，轰，火一来，不只是他们所献上的祭物被烧掉了，连石头还有水沟里的水全部都烧掉了。这两相对比之下，是不是很强烈的让百姓可以接收到一个讯息，哪一个是真的有大有能力的神，哪一个不是？好，那说起来也是奇妙了。我觉得呢，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么明显的事情，这么明确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的眼前，为什么以色列民还是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亚哈王之后，还有很多的王，这个一个的国王都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回头过，就他们一直到后面的八九个王还是一直把这个巴利的崇拜跟亚瑟拉的崇拜一直延续下去，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好，今天如果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活生生的看到这两个真神跟假神之间的这么强烈的对比，假神有这么多的先知在祷告，这么多的先知，假的先知在那里求啊跳啊拜啊，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是从太阳出来到太阳快下山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以利亚先知带着耶和华真神的灵，一句话一祷告，轰，整个就烧起来了。好，大家眼睛都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好，那这就是我这个在跟少甲班的学员一起在学习这段故事的时候，心里常常会发生的一个疑问，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带领他们学习这段历史的同时呢，除了告诉他们这些人名地名跟这些历史的发展以外，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就想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民从一开始只向天上的神屈膝，他们不满足，他们要求要立国王，他们也要向他们的国王下跪，到后来他们不但向国王下跪，还向 自己手所造的偶像下跪，到后来一步一步的，到最后甚至向淫乱的神巴利跟亚瑟拉下跪。哦，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呢，越来越偏离神，越来越惹神的怒气，越来越失去了这个当初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那个单纯跟纯正的信仰。那想到这个就会回到我们的身上来。哦，那我们先看一段经节，我们看罗马书的十一章，请翻开新约罗马书十一章，我们请看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竟还要寻索我的命。第四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好，阿们。好，我们先看到这边。这段经节在告诉我们什么？就以利亚那个时代，全国的百姓，所有北国的百姓呢，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皇后的关系呢，全部都拜倒，都拜倒在这个邪乱的巴利神和亚瑟拉神的面前，拜倒在他们面前，都向这个邪恶的淫乱的神，邪乱的这个神下跪屈膝了。可是神跟以利亚说，没有，我有留7000个人。好，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呢，不管在怎么样混乱跟邪淫的时代，神都会用他的恩典保存存留那些不向假神屈膝的人。好，这很重要。你要想，我们常常在说啊，世风日下，现在呢世道啊真的是非常的沉沦跟罪恶，想想几千年前以色列国不也是如此吗？甚至呢有甚之，对不对？好，他们是从领导者带领的所有的人在做这种邪恶的宗教崇拜的时候，神的恩典依然保全了怎么样，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好，放到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讲，你要想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有10个支派，那个是以百万计的百姓，只剩下多少人没有向邪恶的巴利跟亚瑟拉屈膝？7000人。好，这比例上来讲是少之又少的。那放到我们现在 的社会跟信仰来讲，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在所有的这个，不要讲全球了，就光讲在台湾的人口当中，好，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比例。好，那我们有何其有幸能够成为那7000个神的恩典，好，就像这神的恩典所保全的，不像这些没有向假神屈膝跪拜 的选民，好，是我们要非常非常感恩的。那我们想，这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神所保全下来的这些人，难道是因为他们特别有正义感吗？难道是他们特别有正确的这个道德观，有正确的这个宗教观，有正确的这个信仰观吗？不尽然，不尽然。好，这些人，这7000个人之所以能够被神所保全下来，完全就是一个恩典。我们现在读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五节。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五节说，啊，我们从第四节，啊，刚刚那个第四节接下去，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好，阿们。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是出于恩典？就是说，这些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这些被拣选的人，这7000个被拣选的人，完全是神保全了他们，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特别正直，他们的为人特别的坚强，他们的信仰特别的坚定，所以他们没有向假神巴利跪拜。不是的，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呢？今天的我们呢？我们能够在 真教会里面服侍神、侍奉神、敬拜神，是因为我们特别能够辨别真神跟假神吗？ 是因为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这个创世的奇妙以及救恩的奥秘吗？我想不尽然啊，就是我自己也好，我是白白得来的，好，就何其有幸能够生在一个这个有信仰的家庭里面，好，是这个成为信仰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何其有幸！我有做什么可以配得被保全吗？并没有，全部都是恩典。好，所以在这一段的学习的历史当中呢，一方面呢非常的感叹，好，在那样的乱世当中，神呢依然怜悯跟眷恋了7000个人，让他们呢不用呢被逼迫的去向巴力屈膝。好，让同时也想到自己，好，在这样的一个宗教很各种各式各样的宗教很多啊，宗教的流派、宗教的信仰崇拜很多很多，很混乱的一个时代，神依然保全了我们，好，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保全了我们，不用向假的神下跪屈膝，好，这是何其大的恩典！愿我们大家把这样子的恩典留存在心里啊，那愿神呢，让我们所行，就是说所作所为呢，配得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然后也期许我们自己，终我们一生呢，不要向外邦的神，这个假的神屈膝，啊，终我们一生尽心尽意的爱我们天上的真神，只向他跪下，啊，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屈膝的这个道理。最后在聚会结束之前，请大家一起来唱诗，请唱赞美诗145首。 坐。在我们一起呢屈膝向主祷告以前呢，有一些需要我们代祷跟关心的弟兄姐